跟住就阿弥陀佛。我今天早上在备课的时候啊，我就预想，因为现在是第十八卷哦，那大肉品很大，那么接下来阿比拔字跟转不转品啊，合起来也蛮多。接下来就是登住生奥品、梦行品、恒伽提婆品、学空不正、梦中不正，到这卷二结束。卷二结束，我算了一下，以我几次讲的这个速度来看，大概在农历年前，我们明年的农历年是不，今年农历年呢是二月，国历的二月七号左右，所以在一月底以前啊，一月底以前，那现在十月底嘛，所以十一月、十二月八次，啊，八次的时间，我不晓得能够讲到哪里。那整个学波尔经的因缘也足足四年多哈，中间当然夹着学第大波尔经的第十六会，还有大智度论的前面的波尔波罗蜜的那一段文，所以我大概算了一下，足足将近有四年半，将近五年的时间啊，光是摩诃波罗波罗蜜经就一百六十几次嘛，一百七十次，所以如果算足月份五十二周的话，也三年多啊，三年三个月多啊，也是很难得。我从来开始本来只是为了要祈请妙老来台湾开讲波尔经啊，或者是成立佛学院，没有想到这个因缘就一直持续到现在。那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的大乳品的第一段结束啊，第一段结束就在谈这个两个话题啊，就在谈两个话题。那么上个礼拜我们把第二个话题，就是天子在赞叹须菩提随佛生这个事儿，那么须菩提就借这个因缘来破天子的这个浊心啊，把这个随佛生这个观念呢，借这个机会来谈这个一切法跟如无二无别。所以这品经都用各种因缘来谈如，那到了最后面呢，他还谈到三乘无二无别。所以有人说波尔经只谈三乘共法，而三乘共法背后一个甚深的意思也在讲啊，其实三乘还只是什么，还只是因缘施设哦，三乘其实是不可得的。那么于是须菩提就舍利佛就问佛说，那我们所成就的是什么菩提呢？他说啊，不管什么人所成就的一定都是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佛菩提，只有佛菩提才能够说我的成就，中间不过就是过程嘛。就像他后面的那个自论就举了个例子，就像法王子小时候他众里在泥地里面打滚，搞得全身脏兮兮的，他也没有失去法王子的身份了，对不对？所以不管他今天在还没有登王位之前做什么事到哪里去，也不就是那个过程当中的视线啊，不当说那个就是他的所证啊，因为纵使那个是暂时的视线也终将过去啊，他也会慢慢进步慢慢成长。所以我看到波尔经在这个部分的那种积极，那个无所得不是虚无主义，而是那种不住啊，积极的生生不息啊，跟我小时候学过的易经的那种味道其实是蛮非常非常接近。可是易经毕竟还是有一个天人合一的哈，二物相合的观念，而波尔呢，它的非常大的特色就在于无我啊。无我并不是要失去这个主体性，而是要知道这个主体性，唯有的主体性是能够在无常生灭当中维持那个方向感的啊，那个明了性。所以这件事情是波尔经非常重要的。所以由波尔经来看，瑜伽中观如来藏大乘三系的中见呢，它都是能够相当圆融的去看待。刚刚在三楼啊， 我就听到一位，他应该会认为，因为他那天看到我背书包啊，我的书包上写 Sealand 啊，就是眼睛的看到 C-S-E-E 哈 L-A-N-D 土地，就像是在船上漂流很久的人啊，总有一个人啊，在那个船舷边就往外一看，看到哎呀，陆地在那里，那心里面是很欢喜的哈。那我觉得他现在取这个 Sealand 我觉得也蛮好，小时候也总是没有想是这个字啊。然后那位学长就看到我的背包说 Sealand， 他说这是西莲经院的背包吗？我说是啊，是一位法师跟我结缘的啊、哦，然后他就说他以前佛法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呢，都在西莲经院念佛。我说你现在呢？他说现在不去了。我说你为什么不去了呢？现在我在学真正的佛法。我就说那你以前念佛就不是佛法咯。然后好玩的事情还在后头，他现在号称在学藏密哈、哦，可是藏密到底是什么？我想他现在所学的大概也不见得能够讲得清楚啊。不过他不晓得我在后面啊，然后他就在那边跟柜台的学长啊，在那边讲他们班上有一位学长在说这个。说师父的是是非非的事情，他就举这个广论里面的善知识哈，侍奉之道来批评那位学长。我想我读广论也是很熟的，广论里面也讲到金刚乘弟子的，我忘了是十二戒还是十四戒，其中有一个当然是决定是要把上师是佛。为什么呢？其实上师如佛的解释并不是说上师就是佛，而是说你基于自己的修法起见，你不能够去看上师的过失，而应该去思维如法的部分得到利益啊。这个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因为我们身在佛后佛前，如果不依上师的话呢，是不得法的啊。所以我们当然是要视上师如佛了，啊，如佛的那个如就是 as if， 当作是，啊，那透过他来得到传承，啊，所以你的依止，佛也是讲要依法不依人啊，所以我觉得很多藏传的弟子对于这一条戒他们的说法，我觉得有一些理解上的问题，当然也难免是有一些上师用这条戒来要求弟子对他百依百顺，我就觉得。要做一个法行人，应当是金刚乘弟子有的观念啊。那么，可是，在密乘的十二条戒或十四条戒里面，也有一件事情，你不能够去批评金刚兄弟。作为你今天学金刚乘的同门师兄弟呢，你也不应当用任何是非过失的眼光来看待他啊，乃至于就像初学比丘啊一样。初机学佛一样，你都不能够看过失，他也能够讲出印光大师的法句说，如果你是有修正的人，只看自心的过谦，不看他人的是非，这句话都说得出口的同时，难道他没有看到他也在批评金刚兄弟吗？啊，所以他回头一望到我，脸色就大惊。我说你怎么好怕的呢？心中如果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何必这样惊惶失措？所以我是觉得人的心意啊，那个习气难舍离啊，所以其实不堕另外一边就掉到另外一边去了啊，总在两边上打转，你心没有一个着处，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常常诵持意念波尔波尔蜜是非常重要的事儿啊。我一直很赞叹波尔波尔蜜那种除魔的那种功力啊，那种究竟啊，虽然。有人会觉得说波尔的无相的理论太显得有点消极哈、哦，不过我是觉得就在于你什么种性啊。后文马上我们今天就会学到了，有一类的菩萨他号称学大乘，可是听到这样子大如品的法义之后呢，他却速的去实际就是涅槃去取证而堕声闻乘啊。那么就讲到这个因缘，那么。其实我就觉得我们今天学法得利不得利也就在这一念心间、哦、一念心间。 好，我们上次呢有六种震动啊，六种震动，我们把文看到大致都论的2679页最后一行的经文，方广版本在699页倒数第二行，贯科版在677页啊，倒数2345行，又是欲界色界天子出来。那么你每次看到一个出来大概就是一个大段啊，所以你看龙树菩萨在自论当中以这样的一段文当作他的大科，也是有他的道理。你们不妨把经翻到最开始大罗品的一开始，也是欲界天子色界天子以天末旃檀香，以天青莲花、赤莲花、红莲花、白莲花摇散佛上来自佛所顶礼佛足一面柱，对不对？这是大罗品一开始是这样子的开始。那么讲了这两重缘起以后呢，到了这一段文，又是四时诸欲天子、诸色天子以天末旃檀香散佛上，即散须菩提上。散须菩提上这件事儿就是跟前面的因缘不一样啊？为什么？因为他得了须菩提的说空啊，说空。赞叹须菩提故呢，所以呢他就善须菩提上。那么就像刚才文信法师来这边放了三束的香花哈，这当然是供佛哈，供佛。那我是比佛还第一个先闻到这个香味的人，所以就知道这是戒定慧三种香，不是凡夫之香啊。那当你能够以这样子的表法的心紧心令起，让你的心能够依在道上向法上去观一切法的因缘，这就是大如品要警示我们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在修法的里面也有老师经常建议我们要去巡视护法，就是我们四周围呢有形无形的护法经常在守护我们的心呢，道心不退。所以经常有很多学佛的人觉得心很孤独，我是觉得他们应该懂得如何祈请护法菩萨啊，乃至于十方三世诸佛，你多跟他们讲话，把你今天沉默的心呢、快乐的心呢、得力的心呢、挫折的心呢、退转的心呢，你都可以跟他谈啊，都可以跟他谈。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倒是我们从外中他们的祈祷这样子的一个仪式可以看得到得力的部分。我们本来也就有日课，那么依孟山老和尚的说法，我们时时也应该三皈依。三皈依者就是要回心向三宝啊，也就是把你的心意要向三宝去诉说嘛啊，去寻求一个消息啊，寻求个消息。那么你所读过的经就会有一两句会浮上心头，跟你这样的问题相应啊，相应。所以在礼拜五啊，文信法师还在问那个实学门，我就跟他讲，实学门我自己受用两样。第一个总标就是同时具足相应门，你一定要深信一切的真如呢同时具足，而问题在于你今天的感应道交相应不相应而已，相应它就有，不相应它就没有。所以我那天在听见解法师的开示当中呢，他就回答说，有人问他念佛有没有一定上这个会往生，然后呢持大悲咒到底有没有效，他的回答三个字，你说呢？你说呢？这个话的背后就是告诉你同时具足相应门，同时具足相应门。问题你今天的三业啊不跟佛菩萨相应，那怎么办呢？啊，所以他就比较主张这个佛力不可思议，但是也要强调什么心力不可思议啊。我接着礼拜五晚上要谈的唯识净土就在合说这两例啊，佛力一定不可思议，在大师之念佛圆通章都说佛意念我们众生是常时无有间断的，只有我们呢经常忘失正念，对不对？所以华严经的十学门第一门就告诉你要改变凡夫我们无始劫来的那种我执法执的思维习惯，一定要相信这一切法不是孤起的，所有一切的因缘相应呢 都是同时具足。所以你今天不管是主办银显广狭啊，那十玄门后面的九门就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其实都是从同时具足相应门别相开立的，别相开立的。那么一直到了因陀罗网，你就会更常常做这个十玄门的思维，你就会一直不断的深刻体会，没有一件事情是独立的存在。所以你会觉得好像你没有知音，你会觉得孤独，那是因为你没有真正改变你的思考。学佛学半天，有了再多的佛法法相的知见，不如有这样子的思考的习惯啊。所以仰望星空，你会感觉到你跟法界是亲近的还是疏离的，我觉得这就是你有没有安住种性的关系啊。可是问题是你不能等到那个时候突然警觉到了，哎呀，我该去意念佛了。如果经常这样子妄思正念，我想这个心是不容易相应啊。所以同样的道理，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因缘啊，所有这些因缘，你愿意用随喜心的话呢，我是觉得有许多让你心可以欢喜的因缘。所以你要看到天人呢，以天末赞檀香善佛上，同样也善在一切行者的心中啊。这个法身绝对没有限制说谁能相应谁不能相应啊。你作意随喜，这些花这些香就同样散在我们的顶上啊，为我们做加持。所以护法的加持力也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在无余前世论就讲四种力，因力，因力是自己的种性，这个也很重要，对不对啊？这个加持你一定要信佛菩萨这些加持的力量，因为没有他们加持，加持一个最简单的弟子，就是说你走在他们的道路上，对不对？你只要他们走过的道路你跟着走嘛，他们可以成功你一定可以成功嘛，没有道理不成功的嘛啊。再来就是加行力啊，加行力就是自己一定要有这样子的加行力。然后再来善友力，有些问题你可以跟同修道友有的商量。这四个力呢，我倒是觉得缺一都不可的啊，缺一都不可的。所以呢，这段缘起呢，就让我们看到啊，有这样的因缘。好，我们继续往后头看。那么天子就借着这样子的善花因缘，薄佛言：“未曾有也。”但未曾有也，当然是赞叹须菩提哈，世尊。须菩提，以如来如随佛声。须菩提，复为诸天子说言。诸天子，须菩提不从色中随佛声。亦不从色如中随佛声，不离色随佛声，亦不离色如随佛声。须菩提，不从受想行识中随佛声，亦不从受想行识如中随佛声，不离受想行识随佛声，亦不离受想行识如随佛声，乃至不从一切种子中随佛声，亦不从一切种子如中随佛声。不离一切种子中随佛声，亦不离一切种子如中随佛声。比甲特殊跟前文不一样的，就是加上后面四句。须菩提，不从无为中随佛声，亦不从无为如中随佛声。不离无为中随佛声，亦不离无为如中随佛声。啊，这四句倒是因为跟前文不一样的啊特别句，你们倒是要标示起来哈。待会再看龙树菩萨的解释。何以故呢？是一切法皆无所有，通常无所有的旁边你可以写如虚空。那么为什么无所有呢？是自信见是不得立的啊，因为都是名假失色，所以名言的自信是无所有不可得啊，不可得。那么如果你无所有不可得，就是离诸名言的细论分别的话呢，那么就没有随身者，这个者就是布德伽罗，也没有随身法，一切法也就是名假实色原相分别而已啊。所以这边就告诉你，由此无所有不可得就显现恶空啊，对不对？随身的布德伽罗无所有不可得，随身的法也是无所有不可得，所以由毕竟空来观一切人法呢，就显现恶空。这就是这边一直在谈的恶空真如。那这边到这边算是告个段落，我们依这个段落来看一下这个自论啊。你们在这边经文稍微标记一下哈，回到往后翻到2686页，看一下经文。 经文2686页的第三行，龙树菩萨就这边解释，是曰诸天子欢喜，为什么欢喜？闻前面须菩提讲的那四种善巧，对不对？四句啊，哪四句呢？我们之前曾经讲过的，这个吉相离相相在相属，对不对？用这四法辨析呢，来了解一切法啊，一切法跟一切法如无二无别啊，就告诉他怎么样去观察一切法，一切法如无二无别，他给他四法辨析的一种善巧观察的智慧。于是呢，诸天子就很欢喜得法了啊，得法了。于是呢，就以末赞叹香善佛及须菩提上赞叹说：稀有世尊，须菩提以如来如随佛生者啊，这是叠前呐 啊，就是前面所讲的啊。须菩提真的啊，真的就跟如来的如啊无二无别。于是呢，说以如来如随佛生啊。那么诸天子意思是什么？龙树菩萨就解读了。就是所谓须菩提智慧力故，令一切法皆如佛法，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这个智慧力啊，请在智慧力旁边写毕竟空。因为须菩提常行空三昧，如果他常离个人的自信见，观一切法都是如。我也曾经讲过，当我们正无分别智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才可以说一切法如。啊，因为一切法离名言只是显现如相，啊，它不超过它的因缘，因缘取它什么相，它就绝对不可能于那个相的因缘上呢有增有减，有染有净，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呢就应该知道。以须菩提的什么智慧力呢？就是空三昧，就是毕竟空的智慧呢，令一切法皆如佛法。是故说随佛生，所以随佛生不是真的啊，跟着谁的法去观。当你入到无分别智的时候呢，你是自证所知的啊，不是待他缘啊，不是待他缘的。所以当你证无分别智的时候呢，一定是自证知，不待他缘啊。所以通常经论当中都会讲不待他缘，因为缘毕竟不能生法，而缘者就是心意识分别，都是名言施舍。离开了心意识分别跟名言施舍，一切法根本没有分别相可得。所以这个随佛生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觉性显发的时候，也就是当你无分别智的慧体观众生观法界的时候，一切法皆如佛法。皆如佛法，皆如佛法的意思就是说绝对不逾越它的因缘相啊，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谓之如啊。如的解释用心经这三个部啊，剩几个部啊，六个部啊，是诸法空相。诸法空相就是一切法的最大的交集啊。以毕竟空来观察的话呢，一切法皆如佛法。须菩提，知诸天子心呢，少贵上是诸法如啊。是故，须菩提欲断诸天子心，说啊，欲断诸天子心故呢？说是如毕竟空相，以四种破浊如之心。好，你讲了一切法如呢，那你就把缘起又当作另外一重圣意了啊。那么前面呢是破这个赞叹须菩提的空三昧的心，现在呢又浊在如上，所以须菩提又要进一步用四法来破诸天子浊如的心。那么前面是用四法来破浊空的心，这边又继续用四法来破浊如的心。哪四法呢？所谓须菩提不在色中，不在色如中，不以色等，不以色等如，不离色等，不离色等如，这是四句。先总标，须菩提不是色，也不是色如，所以呢你不能以色等法，也不能以色等如，也不能离色等法，也不能离色等如，以这四法说不着，所以呢说须菩提随佛生，又把这个如的浊心呢啊，浊如之心呢又破斥啊，无所有不可得啊，无所有不可得。那请看底下佛自说的因缘，佛此中自说因缘说呢，此法皆空不可得，如 只是那个因缘，你不要再用因缘这个概念再来说那个因缘相啊。因缘是一向所谓无有定相啊，每一法都是独一无二的，从来没有重复的。只有人加了名言之后呢，才会把因缘相加以归类，于是呢才会有诸法的自相安立。那么自相安立呢，完全都是名言的施设，名言施设。如果呢你在对因缘的如相或者是法相用因缘去框套它，那么此法也是空不可得的。舍利佛就说了啊，这是舍利佛说，就是下一段文哈，我们看舍利佛的辩称是什么。舍利佛就说了，世尊，是如无甚深，是如中，但色法，但色等法不可得，何况色等法如当可得。这个话是关键，因为色等法不是自然有，色等法也是把色等法的如不是自然有的，色等法的如相是依着色等法安立的啊，是依着色等法安立的。所以呢，如果说色等法只是名言实色，唯是分别而已，那么你观待于色等法所显的如相，怎么又会有自相可得呢？啊，这个是重要的。所以后文我刚才特别为什么讲，为什么说无为不可得，无为如也不可得，不能从无为无为如可得一法，也不能离无为跟无为如可得一法。为什么？因为无为如跟无为不是两件事儿。你不能在无为之外又立一个无为如，因为无为本身只是一切法如，就称为无为。啊，一切法因为只是分别生，所以它显现什么？生住灭的有为相。所以从实性来观察，有为法的实性就显现无为，对不对？怎么可以在无为法之外再设一个如呢？啊，所以那个四句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你如果离开色等法，啊，离开色等法，就已经没有色等法的自性安立了，何来依色等法的自性观他一个如相？对不对？所以也不能够离开色等法，也不能离开色等如。所以呢，前面呢是双遮，后面是双显，又再把它用回来。你如果离开了色等法，如也不可得，无为也不能安立啊，无为也不能安立。所以这边就告诉你，如只是告诉你如实观一切法，你所证的就是如啊，如实观一切法，你所证的就是如。所以呢，你不能够从一切法当中得如，你也不能够离开一切法得如啊。所以那四句的意思也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不即不离，不相在，不相属，其实跟前面的四法破析其实是一样的观念。所以舍利佛一句话就讲明白了啊，讲明白了。如果是如中色等法都不可得了，也就是说你用如实观见一切法的自性都不可得了，何必在一切法自性之外又显现安立一个如相呢？所以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你不能在照见诸有为法的实性之后又再立一个空相。所以是诸法空相不是说有一个空相它的自性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不当做这样的解释啊，不当做这样的解释。而是由五蕴的实性就显现如，告诉你你用毕竟空的如心观察一切法，一切法连如相都不可得，哪来一切法的自性？可是你也不能够离开一切法的自相自共相的观察而得到一个如的证智，也不能这样子。所以用这四句辨析破你着如的心啊，破你着如的心啊，这是这段文所说的。所以底下呢，龙树婆叫做设一个问答，他说问曰，何者是色等法，何者是色等法如？底下呢，龙树婆家就稍微为我们解释了，答曰，色等法是眼耳鼻舌身六根所对的境，于中所生的事，而事只是取向名言分别的施设啊，名言施设。所以他说什么叫做色等法，色等法就是眼耳鼻舌身所对的境啊，所见等诸法啊。而如是什么呢？如就是明等法的实相， 不虚狂于眼耳鼻舌身意的、啊、所以诸法的实相就名为如，我们眼所见，我们眼所见以为有实质性的那个体相，我们就名为一切法、啊、所以一切法跟一切法如有没有离开心意识分别见闻觉知，有没有？没有。但是能不能够随见闻觉知说它是什么？也不能。因此之故说不从见闻觉知，也不能够离见闻觉知，对不对？同样的道理，所以一切法只是见闻觉知的对境，而如呢只是在对境事所生的名言境当中呢，不随名言分别于相，不随名言分别于相，这是最标准的定义了哈。所以呢，所谓的如绝对不是离开见闻觉知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灭，不是要灭这一念明明白白能施舍名言的分别心啊，只是要善用其心啊。我曾一直不断的讲这个观念，所以他说啊，人于色等如法中错谬故，因为本来一切法依他起嘛，自性本来就无生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本来所见的相就跟如来眼中所见的一切法其实是一相无二相，哪有分别呢？而我们只是在实相当中不如实知，重重颠倒，于是呢说人啊就是于色等如法中错谬故。你看我们错看了，所以唯识家才用绳蛇的比喻，我们呢依着眼病也好，依着灯光昏暗也好，就把暗示的一条绳活生生的看成什么？自心中所见的蛇相，蛇相非所见，对不对？可是你也没有真的见到绳相，所以呢绳蛇二相都不得见，可是你就执实你所见的自心名言分别一定是实啊，一定是实，这就是凡夫的个性。所以因为在一切法如法中错谬故呢，或起不善业堕恶道中，或起善业生于人天当中。那不善业当然是犯五戒十善咯，善业就包括两种善业啊，一种呢当然是十善，一种呢是修不动行。十善呢生欲界六天，不动行呢就生舍戒无舍戒天啊。但是这样子的善业呢也还是不离三界，所以他说终归磨灭还生诸苦。所以于是在这边有一个关键啊，应当在人于色等如法中错谬故，在错谬的旁边你要加上两句话，于见闻觉知，见闻觉知等色法不如是知，对不对？这是错谬的第一义。一旦于见闻觉知色法中不如知，于是你就会生受的，对不对？生受了，于是呢于受又不了。那么为了要自己五欲六尘的心分别故呢，你就会乖离这个受啊，自己以为要离苦得乐，于是呢就要令恶灭令善生，你就造种种业，造种种业，所以就会于色不如是知，于受又不了，就会于中呢造善业，造不善业，就是造三行了。那因为你不了前机五名，又以后机五名增上力故，于受当中造善啊，就是福业福行非福行不动行啊。如果各位才刚讲过的五缘起正观，你这样子观察的话，欢生诸苦，诸苦者有两种苦，一种是种子苦，一种是现行苦。你熏的种子还没有现行的，那是种子苦，当来一定引苦报。一旦贪爱现前所建立的苦报，果报已经是现前，这个果报呢也是苦的啊。虽然它暂时会有乐受，可是它毕竟还是一味苦相啊，无二相，所以还生诸苦啊。我们借这个机会复习一下缘起啊。所以呢，于是呢，于中如果你有一念道心呢、啊、起，或起无漏业，因求大利而取小乘。如果你起了无漏业的道心，但是呢你却取了小乘，不得毕竟清净如相。为什么这边不用毕竟空？因为前面多讲毕竟空，对不对？ 可是到了一切相字加行的时候呢，他就一定会把毕竟空改成一个字，就是毕竟清净如相。啊，知道连如相都不可得，如果连法上因舍，这个法当然是指的这个如哈，如法。如果连如法都不可得，那一切法的自性怎么可得呢？同样道理，一切法的自性都不得立了，如法又怎么能够安立呢？两边都要正观哈。那这类人，也就是说，你起了无漏业，也是求道，求圣道呢，但取下列的小乘，毕竟不得什么清净如相故。色灯法皆是做法，有为虚妄，从颠倒加个字，见圣。所以无明，我经常讲，无明最好的定义是什么？只是颠倒见。所以你于中不能说是有无一义，对不对？它只是颠倒而已，颠倒而已。所以从颠倒见生呢，凡夫所意想分别行处，因为呢其想起言说嘛，于是呢就会依着言说诠释，就会主张我应当要造什么业，所以就行处就是表示三业行处。所以在行的中间，分别跟行的中间，分别就是在受想当中分别，那于是呢会用你的思虑心，就会起了三行造作的三业。是故色等法虚妄不即是如，知色等法如实故即是如。哦，这两句话很重要哦，你把这两句话最好抄到经文上去。所以我刚才才会讲说，你藏传当中观上师如佛，就是用到这个如这个字，对不对？我们毕竟都是凡夫，做善知识的也应当知道他自心的正量有几分，纵使他是佛菩萨再来，他都不会自称自己是佛的。像达拉喇嘛就经常会讲，在藏地啊，错认佛转世仁波切大有人在，大有人在。所以如果我们凡夫去认证，都会生这种错，你怎么可以把色等法的虚妄相就认为是如呢？这边就跟你讲了，色等法毕竟虚妄，不即是如，你不能说它就是如，对不对？不能说它就是如。但是你要怎么看呢？弟子要怎么看老师呢？要知色等法如实故即是如。所以一个做学生的，不应当只是乖乖的听老师言说的教导，你应当要入法去真正真实行才可以。真实行才可以。要知色等法如实故即是如。即是如。所以只要在这个地方能够依着这样的真上缘，你就要观察上师种种的视线，都是引我们怎么样真正能够见诸法的实相。他不能够随顺善的，我们不能够学；他随顺善的，我们应当要真正入法，让自己的个性本性如是，从自性当中流露，而不是勉强故意去附和他，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如品就有这样两句话，色等法虚妄不即是如，虽然它能够显现诸法如相。所以诸法如相是怎么显的？知色等法如实故即是如。你能够真的如实正观一切法，一切法才会显现如相。重要是你心中生出的智慧，而不是那个相的构进。相的构进只是我们自心的分别，所以你没有理由，你没有资格去论断于相。相所生的构境只是你自心的分别，于是色等法虚妄，它当底不即是如。但是你依它为缘，你心中生出的如实观的智慧，那个是如，那个是如。所以自信是见，如也是一种智慧。但是你是智还是是，就看你学不学法，跟真实义到底相应不相应，就只是这一念心而已。所以他说啊，因色等法得如明。如果没有色等法，那没有如，因为如就是因缘而已嘛，就是一切法的因缘嘛。所以如果没有一切法做一的话呢，那么怎么会有如相的名言安立呢？是故言不离色等法得如。所以问为什么佛成佛之后他会感念众生，因为有众生相故啊，所以他能够速即成佛。不离色等法故得如，色等法入如中皆一向 无益。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以如实正观来观一切法的话，一切法皆一相无异。一相指的就是无分别相。为什么？离名言故，无分别故，啊，无分别故。所以一切法皆是一相无异。是故须菩提千言，非但我随佛生，一切法亦如是，包括欲界、色界、诸天子在内。诸天子在内。我有一次啊，有一位学长劝我讲结论，那个时候我就拒绝他。他说啊，我们大家都无常啊，你纵使以后发愿要讲结论，可是我如果没有因缘来听怎么办？我就跟他讲了，因缘不是只在我身上，对不对？只要我们彼此有缘，总会有机会，不是此生就是来生了。所以呢，所有一切的东西呢，都是要随佛生，一切法亦如是相。这个事情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事情，有为者亦若是。这句话是须菩提千言对天子所说的真实意。非但我随佛生，一切法亦如是相，也就包括他所对的欲界、舍界、诸天子在内。你们不是一辈子都当天子的吧？对不对？天子在华严经当中也是等觉菩萨来示现的。所以呢，一切法亦如是相。所以呢，舍利弗就赞叹须菩提所说，色等法已别尽空，何况如呢？所以当我们说一切法毕竟空是真实意的时候呢，一空就一切空，何况如相有不空之德啊？因若空，何况果？为什么？因为一切法是因缘，那么你依于一切法的因缘所得的果，那个如当然也是自信无所有不可得的毕竟空相。那么闻如是甚深如相呢，众生各得道利益啊，各得自称道的利益。所以那个道啊，加上两个字自称，因为每个人毕竟都还是随自己的种性生了，所以呢各得道利益。这句话也就解释了金刚经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无为法按照这个唯识家的说法呢，就是种性，因为一切法都不会无因无缘生的嘛，所以佛种都从缘生了，何况三乘菩提不从缘生呢？那个缘是什么？就是你因地的发心，因地的发心呢、啊？你因地的发心所栽培的种子是种性是什么？你在这边闻毕竟空，毕竟清净如相的法，你所得的利益。当然是乘智乘道而得自己的利益，绝对是不离自己的种性啊！所以你看啊，底下就讲成四种人，啊、讲成四种人，我们就不妨把那个这一段的论文往下看哈、啊。问曰：是波罗波罗蜜为菩萨说，何故里面有六千那个人呢、啊？麻烦写菩萨，因为经文当中就有六千菩萨称阿罗汉道。为什么会有六千菩萨成阿罗汉道啊？这个问题奇怪。他说明明波罗波罗蜜是为菩萨说的，为什么这些菩萨我有六千人却变成了取证实际涅槃的阿罗汉呢？在这边就问了这件事儿啊。我倒是觉得现阶段这个问题是应当要好好考虑一下的哦。答曰：佛之必有难者，自为舍利弗说因缘。世人无波尔波罗蜜，无方便力。这两句话要荧光笔画下来。什么叫波尔波罗蜜？如果从因地向果地行的人，波尔波罗蜜就是无着，毕竟空，空三昧。毕竟空，空三昧就是要破执，荡向浅执，破自性见。那么虽然你以空性做观，但是如果你没有方便力，方便力又因地法行的人来讲，什么叫方便力？方便力就是恶道止观，就是你要修什么他毗婆舍那，也就是要假力能所，用三摩地心缘、三摩地心影像来修恶道止观。如果你只是落一个正见，今天早上我一个学生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有一位长辈呢，去黄教的中心去学佛，那回来之后呢， 我那个同学就邀这个长辈去法鼓山参加这个禅山，他禅山他自己很欢喜，于是他就想要增上心，想要去修禅期，结果呢他就邀那位长辈一起去，就那长辈说他的上师不许他们坐禅。我知道有一部分的黄教的上师是禁止弟子去坐禅的，他们的说法说啊，如果你坐禅的话没有证件，那一定落鱼吃豹，最后就会堕出生道。这个话是不错的啊，可是前提在于什么？你怎么样坐禅啊？如果坐禅只是落一个空心呆坐，那当然是修鱼吃豹啊，当然是修鱼吃豹。如果你坐禅是依着菩提心，依着正见，与色摩他心当中有正见做观的话，也就是说你有般若波罗蜜当相遣执的极静心，你也一样要有四念住啦、唯识观啦、般若正见啦，这个乃至于一切实地论所谓的五种善巧，以这个方便力，两边就像一台车子的车轮一样才能够往前行，否则会原地打转。如果一个车子只有一边的车轮，一边是着在地上的话，你一直不断的推，它就在原地打转。那么如果你以这种心修禅，的确是落鱼吃豹。鱼中生爱，那当然还会有更多其他的因缘果报。可是如果你过度的执着不让弟子去修禅，他的心不定，老在那边佛法当中思辨，也不见得就一定能够得正见。宗喀巴大师也说了，如果你正见当中没有定心作依的话，就如执炬入风，风还烧其面。为什么？你顶着风往前行，你的那个火炬上的火不就是还烧其面，没有办法照到地上，你前面的悬崖也看不到的。为什么？对风顶风而顶风吹，你的智慧的灯炬怎么去照前路？前路不但照不见，狂风吹袭，反烧自身。所以呢，思辨过急啊，都会得其害啊。你只是单修空心定，当然也得害，所以两边都不得利，所以一定是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偏废不得。所以还是照大德的教导，由文思修入三摩地。你文思的功德方便力做足，你所修的三摩地一定是止观双运转道，不会有偏思的。我在备课，他打电话来就问了一堆，我就跟他讲了这些事儿，在这边就告诉你，因地就是这样子，你不是落空就是落有，总是那个老师的教导，因为不够就近，因为为了要对治某一种问题，又过度执着啊，过度执着，不是着了波尔这一边，无着这一边，又着了方便这一边。所以告诉你，如果一个人修法没有波尔波罗蜜，也没有了方便力，那么过去所做的功德无方便故，邪行不正。世人离般若波罗蜜故，身着善法，今从佛闻般若波罗蜜，深厌世间，慈悲心薄故，但求自利，不受一切法，即得阿罗汉，与般若无咎。怎么会是学般若的问题？所以有人有一些这个学教的人也非常忌讳弟子学般若，他说啊，般若偏空，不当学啊，我们学净土的人学了般若之后呢，连净土都不想往生了。我说不会啊，我小时候跟着智于老和尚学法，他就教我们要多修般若的正观，他一样会叫我们修这个净土的那个学佛的加行道，所以这些东西不违背。我从小就是这样子的观，于般若无咎啊，是你今天呢没有办法去知道。厌世间所厌的不是这个世间呢、啊，是这个五蕴的浊心呢、啊，这叫做世间呢、啊。所以什么叫做世间，什么叫出世间，这个法相必须要搞清楚嘛，懂吗？ 我们所谓的离世间也没有离五蕴呢、啊。如果说出世间的无为涅槃就是离五蕴，那为什么会有有余蕴涅槃呢？我上礼拜讲半天就是讲这个东西，对不对？如果涅槃不是五蕴，那为什么我不离五蕴，为什么就可以证有余蕴涅槃？所以我们今天的五蕴行苦，只是与苦乐做因缘，它当体自信，无所有不可得，本身就是跟无为法相应的、啊，不相违力啊，不相违力。所以问题在于慈悲心薄故，但求自利。为什么求自利？还是没有对治我嘛，只观法空嘛，没有讲到法空的一个根本见是我空啊。你用我所心修一切法，一切法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你那个出离心就会真正起厌患的出离心。以厌患心的话呢，慈悲心生不起来，因为性相违。所以你一定要学对般若，学不对般若就会有这个问题。可是呢，于与般若无咎，还是我们今天学法的心错误了啊，学法的心错误了。龙树菩萨就在这边为般若做一个辩证，都是你这一念心用错了，这念心用错了。所以很多学空的人只论正见，不学直观，不学直观，这个是问题的啊，这个是问题的。所以他这边就讲了，如人持器一海，到了海边，随器的大小各自取足。别的地方也有例子，旷野当中有大树有小树，对不对？滂沱大雨下下来，那个雨滴绝对不会去限制说你这一棵树只能够吸多少水，不会。你的根有多么普遍，你能够吸多少水，随你的个人的能力，对不对？所以你今天会得到什么样子的果效，完全是你这个法器的大小，不是这个雨的问题，不是这个海的问题，不是这个法的问题。所以佛法好一直讲它是内学，意思就告诉你完全是这一念心的相应。所以又回到十学门的第一个，同时具足相应门，一切法就是这样子的，普门示现，可是你随气取足，如是而已啊，如是而已。于是就做问呢，问曰：如经说六千菩萨无般若波罗蜜力，无方便力故，行无般若蜜。不但行无般若蜜，他行五戒、十善、十念处、十八空等一切法，也就是说他没有般若波罗蜜力，没有方便力，也就是告诉你他不但着在毕竟空上，他还是用我所心行毕竟空见，用毕竟空高过于他人，以有所得心学毕竟空，这个毕竟空不是真的般若波罗蜜，何况以无般若波罗蜜方便力的心去行一切善法，你就会着在善法上，不得是无分别法做阿罗汉。所以你看啊，不得是无分别法，画起来就不是晓得无所得啊，涅槃不是由我去得啊，不是由我在修啊，不是由我在证啊，不是是法非法，不是这样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不得是无分别法，就是不了解三轮体空的话，着在善法上，以涅槃为上首，是告诉你涅槃以物所得，以无所得。如果不了解无所得的甚深密意的话，你就会急急速证涅槃，做阿罗汉去也。若一切圣人皆得无为法，无为法即是无分别，速穷三际无初际可得，横遍十方无内外大小可得，这才是离诸息论无住大波涅槃的正量，正量。所以这边就反问了，若这边应该有个问哦，这边这本来就是个问题哦，你们前面的问约这样下来啊。那么若一切圣人皆得无为法，我们同意啊，声闻独觉菩萨佛都证涅槃，对不对？所以皆得无为法，旁边就写皆证涅槃，都以涅槃为上首，大家所证的通通都是这个灭谛，灭谛应该是无二无别啊，那么无为法即是无分别呢？何以此中说声闻人 即证实际速证实际的阿罗汉不得是无分别法。于是他就说大家都证无分别，何以此中说不得无分别法反作阿罗汉。于是这边所谓的无分别就表示说不是空心呆坐那种无分别，不是没有相的那个无分别。所以答曰：“